有人数过这是今年内地上映的第几部古天乐主演的电影吗？我数是第六部啊，10个月6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演员能超过这个记录的。咱比如说吴京，我看了一下，他今年也只有4部，而且《老师好》和《我的祖国》也都只能算客串，而《古仔》这六部，每一部都是男一男二。最夸张的是，我一看豆瓣，他至少还写着5部电影有可能在今年上映，我觉得已经不能用劳模两个字来形容他了，几乎每个月都见面，大家想想，堪比导演界的邱礼涛啊。先不吐槽了，先介绍，因为我看没多少人看这个片子啊，其实带有一点点银河映像的色彩。冯志强原来是杜琪峰的老部下，是文雀的编剧，那剪辑罗永昌更是杜琪峰原来的左膀右臂。当然如果真从银河的标准去看，这个片子肯定是不太行。但是如果从古仔最近接的这些大陆货来看啊，这六部里边比，那他还算有点新意的。我觉得比什么《使徒行者二》《追龙二》这些二货要强。总结起来就是主线稀烂，闲笔精彩。哎，我觉得真正的亮点都不在古仔，而是这个张继聪演的警察。我是挺喜欢他开场这个警察人设。毫无进取心的一个佛系警察。一般大家想想，这种香港的套路警匪片，什么进阶过火，对吧，都是一个高压环境下，然后咣咣咣就开始了。但是这片子里边他上来这么一个状态，完全跟这个套路是反着来的，让我想起之前好像有个日剧叫我到点下班。哎，你就想想说，那个剧里头那么一个人设，他搬到了这么一个本来应该很紧张的一个香港警匪片的套路里边。哎，所以他这个人物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还养了一堆猫啊，喜欢小动物，还被这个黑社会追债。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就是他就给黑社会去排队，就去那种香港的那种鞋店里边去买那种限量发售的鞋，一个人只能限购几双，黑社会搞点那种走私生意啊什么的，结果就发动很多人去那儿去排队，一人买几双。古仔那边也有无厘头的情节，搞笑半分钟，装逼俩小时，整个通篇看着都挺莫名其妙，什么蚂蚁往脸上爬，太烂的梗了。但是搞笑那半分钟我觉得还不错。他演悍匪吗？那悍匪必须深沉呢，必须焦虑啊，其实就是树大招风里边林家栋那种形象。然后他临时避难的那个房东呢，这里边被设置成了这个居委会大妈那么一人设，动不动就问要你喝不喝糖水啊。啊，古仔那边得深沉呢，学高仓健呢，得学谍影重重啊，那得沉静如海。大妈说，然后说那我就给你把糖水放门口了，然后镜头在门外，哎，等个3秒钟，这时候你看门拉开一小缝，跟鬼片一样啊，突然古仔伸出一只手来把那糖水端走，然后大妈突然来一个跳下杀出来说，哎，这一份20块。他特别像原来看那个科恩兄弟翻拍的老妇杀手那种感觉。就这种场景要是没有他主线那种高压的警匪对立的那种框架做反差，他这种搞笑反倒不会有喜剧效果啊。当然这个片子还有很多问题，包括他什么内核血压加杀啊，整个就是一个什么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些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最惊到我的是薛凯琪蓝宝石那块，到后面整个他反转揭露谜底的时候，我震惊你剧作的破绽远远大于震惊凶手露出的破绽。当然我觉得这里我最想提的其实都不仅限于这个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和香港的关系。虽然这个片子啊，它有零星那么几个镜头，比如说它拍这个维港的夜景啊，是被这个铁丝网封住的一个维港的夜景，哎，它在后面去拍，你感觉这好像是一种啊映衬当下，是一种表达什么隐喻之类的，但是它整体绝对是避重就轻的。而这个已经成为现在能在内地上映的大部分所谓香港电影的一个常态了。你会觉得香港电影里边的所谓香港已经是一种架空写法了。房间里的大象对这个事儿置若罔闻，除了说邱礼涛可能隔靴搔痒的影射那么几笔之外，大部分的电影我们继续往下拍。你看这个片子里面还假装街面上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就是有人打劫了，还安排主角说排队去买限量篮球鞋然后运出去，大哥殊不知道大陆这几天早就已经把篮球鞋该烧的都烧了。包括开场的动作场面，嚯，古天乐那个英姿飒爽，跟哥几个戴着口罩就去金店抢劫了，刚要掏枪，我说您打住吧，你不用抢， 就凭你们几个蒙面，现在就够判几年的了。有人说这篇后边逻辑不通，你这么想就通了呀。古仔一想，我啥都没干呢，起步价就一年刑期，干脆我死了算了，最后主动躺枪，这逻辑多顺。所以啊，当所谓的香港电影哪儿哪儿都已经不能呼应现实香港的时候，还在尬拍，那港片变成了什么呢？漫画里边有一个概念叫闪点事件，这个片子应该写，如果香港当年没有被如何如何，那么他会怎样怎样。本片如下情节均基于这一前提，现在所有的香港电影在它的片头都应该这么写才对。所以以后当我们定义这十年港片的时候，麻烦加一个定语，叫平行宇宙下的香港电影。